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听
《红油
奇谈》
哦。那这次的节目呢，也是雅老师这个大力推荐哈，说一定要录这么一期。听着名字，大家应该也感觉到了，我们这个碰瓷最近最火热的一档原创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谈》。
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奇谭》呢，名字听上去啊，这个也很有天书奇谭的风范，也可以猜到嘛，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原创动画剧集，有八集啊，在我们录制的当天，也就是1月14号，就出了三集，一集呢大概就是十几分钟嘛，就正常这个短片的量啊，既要又要啊，这个热度也有，高分也有，质量也有，是挺优质的吧，也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一个原创的动画剧集。
那就在刚才雅老师讲的这段时间，我打开豆瓣看了一眼，现在的评分呢已经是跌到了9.4哈，虽然有0.1分的巨幅的跌幅，但是还是不能否认这个9.4这样的一个分数啊，对于我们整个可以说不仅仅是国产动画吧，我感觉对近年来的几乎所有的国产的剧集来说，其实都已经是一个非常震撼性的分数了。然后这个分数是由110,000多人评分得出了一个分数，可以看到前三集的总体水准，整个网络环境其实都是非常买账的。下面有一条高分的短评哈，这边有拉踩嫌疑，叫做比他妈三体牛逼了100颗星
啊，天哪，不过这个三体动画这喷的确实蛮厉害的。
同样是哔哩哔哩雅宝的一个重要的剧集啊，我觉得之前三体的可以说是这个出师未捷的这个挫败啊，应该说让很多关注中国动画的网友们吧，然后伤了一次心吧。很高兴看到这种心痛啊没有持续很久，在中国奇谭上面又给了所有关注中国动画的人打了一剂强心针。
我当时看那个介绍，我觉得他那个介绍里面有一句话简直就是百万文案，就给我这种感觉啊。对，因为他写这个短篇集嘛，他说他其中的故事纵览古今，展望未来，从古代故事到科幻想象，从乡土眷恋到唯美爱情，从生命母题到人性思考，展现着中式想象力，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与哲学。就这一句话其实是非常的重的，它里边的内容其实是囊括的很多的嘛。我当时先看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什么样的剧集画风和故事能够承载出这样的一句这个这么重的就纵览古今的一句话啊。但现在看了三集嘛，看了前三集小妖怪的夏天和我发现这个读出来有点难读，是就你要不就要不就是还有那个玲玲啊，这三集我觉得在承载这句话的重量上基本上打个合格分吧，也打个合格分。
我觉得是因为这句话本身说的有点太大了，他好像
吹过了，我感觉
对他给我们，如果我只从这句话来判断的话，感觉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故事啊，类似于这种什么上古元神啊，这种杨戬这种感觉啊，我对啊。但实际上其实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剧集的话就会知道，它聚焦的其实并不是类似于什么史诗啊，或者什么民族纷争啊，国家大义啊，这些特别典型或者传统的民族叙事，它更多的其实是聚焦在一些非常具体的落地的生动有趣的故事上，而且这些故事的内核或者呈现的一些背景吧，其实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也做了一些现代性的解读，我觉得这些改变其实都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其实的确也做到了在当下这个时代，或者说面对当下的这些年轻读者和观众，然后去承载一些只有中国人才能特别感受到的，或者看了之后会特别感动的东西。我觉得这现在先试出的这三部内容哈，《小妖怪的夏天》、玲玲，其实他们都称不上是多么感人或者那种特别煽情的作品，但是我周围的有很多同学，包括我看到的一些内容，有些人会分享说看完之后真的会热泪盈眶。我觉得这个热泪一部分可能是分给故事中的角色和这个整个剧情的张力，另一部分其实真的是看到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中国故事了，这一部分的审美上的缺失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太多时间的期待，而这些期待酝酿到现在为止，由中国奇谭尤其是第一部小妖怪的夏天彻底引爆了。
对，讲这个剧集可能有一个词吧，我感觉不论是在相关的报道里，还是对这部动画剧集的总导演陈廖宇的采访里啊，大家也可以去看，就网易文创的这个播客叫《文创 Talk》嘛，对这个陈廖宇导演进行了一个时长比较长的采访，囊括的也比较多。他是总导演啊，然后有很多这个分级的导演，一共有10位分级导演嘛，8集有2集是有2位导演，一共是10位。那这个总导演他，对于中式想象的一个理解，或者说在对这个采访中呢，有一个词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可能是在之前的一些动画电影，或者说对动画导演的采访中，我个人可能看到比较少的。他提到一个词就是多元，这个多元不仅仅是在整个审美上的多元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小妖怪的夏天》，它其实和那个之前的什么葫芦娃这种画风上有点像的。包括我当时看那个《小妖怪的夏天》，它那个主角野猪，它不是身上有很多一根根的毛嘛？它就是被那个刷完了之后，身上有一根根的毛嘛。这个毛我感觉跟那个蝎子精，就那个葫芦娃里面蝎子精的毛，看上去就有点像。它这个画风上跟那个可能比较像。那鹅，它里面那个画风，大家就网上一搜，不论你有没有看没看过，你一搜肯定有非常强的感受。它就是有这个有一点点那种水墨的感觉，但是也带入了一些用他的导演说法，就有点哥特式的这种审美的倾向。第三集零零其实还是蛮，
现代嘛，你想
就
说？
差不多，就有点比较现代的这种感觉。但他那个毛发的绘制也是非常精细的嘛。那第四集我们能看到一个预告。第四集《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儿和神仙》，他在预告上就已经说嘛，就是小时候这个语文课本的这种画风，这个纯粹的基底上，这个画风上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包括之后的小满，它是一个节气系列，它里面可能有这个剪纸风的这个元素，这个审美的基底是非常多元的。而且这种多元之上呢，其实更架构的是对中式的一种叙述吧。我们之前可能看到一些很典型的，包括翻拍了好多次啊，各种版本的这种哪吒，它其实是对神话的一个衍生，它非常的中国，对吧？而且它这种动画想象是区别于这个日韩的，区别于欧美的一种很中国的东西。但是它在这个主题上其实有点延伸嘛，包括像你讲到这个志怪方面的中国，你讲到像玲玲的话，它其实是相对我自己感觉就是中国的这个感觉相对弱一些吧，有点狼人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第四集的这个名字很长的这个剧集，它是讲的是有点偏这个乡村的一个故事。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中式想象，都是中国叙事，然后都放在了这部非常讲究有中国元素的这么一个动画剧集里面啊，你也可以叫它新中式，就有点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多元的表达是，在对陈廖宇导演的一个采访中，然后包括看，哪怕只看了就一半不到一点点的这个剧集中，你都会有一个很强的这样子的感受。
当然，虽然刚才好像我们说了很多它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和声量啊，但是我们决定录制这期节目讨论中国奇谭之前，其实有意的、刻意的去回避了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普遍的讨论。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在二舅的节目里面也聊过类似的观点，就是对于这些爆火的现象或者说爆火的产品啊，我会天然的有一些警惕或者说担忧。我能想象啊，其实这个人红是非多嘛，这种感觉，这个树大招风，肯定会有一些正面的或者反面的观点进行一些几乎无法调和的碰撞。我想有意的回避这些事情，然后给我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所以我会特地避免参考更多的解读或者一些其他内容，或者只能尽量的从我找到的一些非常有限的这个导演的一些一手的采访或者资料当中，然后可能会给我一些启发和观点。所以接下去我们的讨论啊，可以说更多的其实就是基于我们个人的一些观察。然后也未必正确，或者也未必这个专业，但是只是从我们的视角吧，分享一下对这些故事的认知、理解或者说褒贬的内容。那刚才讲到，其实第一集也就是反响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哈，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情节。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的同学应该都已经看过了。然后它的依托的故事背景其实就是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西游记》，但是呢，它其实做了一个非常这个 偏门的处理吧，就是他的故事视角其实是围绕在去半路打劫这个唐僧师徒四人的一个大妖怪下面的一个打工的小妖怪的视角上，所以然后他会描述很多职场人会会心一笑的一些职场上的一些窘境啊，然后包括小妖怪他是如何处理工作的关系，如何处理同事的关系，然后如何处理和家里的关系等等，其实都做了一些绘声绘色的描写。然后在故事的这个最后啊，这个小妖怪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去向往这个孙大圣或者说唐玄奘他们师徒四人，一直都是一个伟光正的形象，他会对这个师徒的旅程或者说对自己做的事情吧产生了巨大的动摇，感觉我好像在害人家，所以在那个最后一刻这个小妖怪就是决定这个背叛他的组织，然后去告诉孙悟空前方有埋伏，然后最后是被孙悟空一棒子打了下来，啪打倒在地啊。然后当然故事的最后会有一个反转，就是小妖怪并没有真的死掉，但是他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可以说是之前其实大家都没有处理过或者没有具体的想象过一个在西游记当中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一个小妖精，然后他可能会经历过哪些事情，以及他会有哪些属于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妖生的思考吧。
如果你问我这个故事它最值得讲的一个东西啊是什么，我会觉得是一个词，是细节。因为我们能看到很多讨论其实都是说，哎呦他在说我就是要过年了，像我要不要离开了，我要不要回到浪浪山，对吧？过年这个很多同学可能就是回到浪浪山。然后包括你看那个肖老师不用抖音啊，这个抖音上出了一个滤镜，就是你拍自己的话你就会变成这个猪妖，然后他那个配音就是什么我要回到浪浪山啊，我想离开浪浪山，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我不想跟大王干了，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会发现就是哎呀，很多包括什么解读或者说一些文章或者说包括我自己看的时候啊，看的时候你肯定没有办法去注意到所有的细节，但是回过头来想，然后包括今天我们聊之前看了第二遍，你就会看到最打动人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妖怪的故事，我说实话啊，就是至少不是我觉得最妖怪的那种故事，它其实是人的故事嘛，其实人的故事你把它换成一个打工族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里面那些细节啊，我觉得可能有些同学注意到，同学没有注意到，但这些细节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觉得这个短集做得好最好的，或者说最能够打动人让人有共鸣的地方。然后包括什么他说我想离开浪浪山，然后包括什么他这个回去看自己的妈妈和兄弟姐妹，其实就是平时都是三国家门而不入啊，这次都是出差然后才能回家看一看，然后也舍不得喝水，小便颜色特别黄什么之类的。然后包括一些什么老板对他的 PUA 是吧，什么熊老板不让你这个用自己的方法去造剑啊，然后还就是拿你的身体啊，拿你的身体来擦这个炉灰，其实是这些打工族的细节吧汇聚成了这个故事。然后这些细节中的有些东西呢让人觉得有些动容或者说有一些共鸣，这个是可能很多的人比较喜欢这一集的一个原因。然后包括我觉得这是这些细节的涓涓细流汇成了这部片名的英文译名，它的英文译名我看到写的是 Nobody 啊，这个名字是小妖怪的夏天，它应该是中译英吧，我觉得可能我猜是应该先想好了中文才想好了这个英文的无名之辈 Nobody 的这个译名。我自己觉得相比小妖怪的夏天，可能 Nobody 这个译名更引起大家的共鸣，也是里面那些故事细节的最终的一个大的这个映照。
杨老师刚才用的词是细节，讲述的其实是这个故事当中那些小妖怪他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可以在非常明显和直白的投射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啊，尤其是这个社畜的生活当中去。我自己其实会有可能有这样几个印象比较深的场景啊，第一个其实或者说这样一个处理吧，就是第一个你会发现啊，在这个故事当中正邪两方啊，或者说小妖怪他自己的工作当中和他这个理想的当中至高的那些存在都是面容模糊的。简单说来说就是小妖怪他的组织啊，或者是他工作的这个他服务的这个架构社区社群，反正 anyway 啊，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大王这个妖怪这个团体嘛，然后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真正的大王。他的 line manager 是那个熊司令嘛，然后他还有一个可能是他去 support 的那个部门的老板是那个狼大哥嘛，就两位领导。但是对于那个真正的那个大佬，可能是我不知道你们的 VP 或者 GM 这个级别的那个大佬，
用这些词来形容我真的是熊是他的加一， 狼是他的加二，他的加三是这个大王，对吧？
对啊，
大王，
这个山里的大王，其实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真实的形象，在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这应该是有意的被模糊掉了。那这个其实代表着比较现实的、比较佝偻的，或者可以说是这个卑微如蛆虫的这一面。但是小猪妖他比较年轻，然后他也这个从说书人的口里听到了这个唐玄奘、听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的故事之后，这其实代表了他理想的那一面。可以看到在这个剧情当中，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小妖怪对着师徒四人，对于我们这个中华人而言啊，这个师徒四人形象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明确了，孙悟空就是一只猴子等等。但是那一幕被很多网友津津乐道，就是小妖怪对这四个人的认知完全是失真的，他只能通过这种传奇性的演绎的说书的段子当中去推测这四个人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看到那四个人全是伪光正的形象，那个孙悟空看上去很像二郎神嘛，对不对？背后有什么三板斧啊，这种感觉就其实不是我们认知的那个真正的形象，是小妖怪心中那个理想，或者说那个顶天立地的狂放不羁的不用生活打工，甚至代表着某种叛逆的这种形象。而在故事的最后，当他真正见到了这师徒四人，这个叛逆的师徒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没有面目的，他们只有由背后那个逆流而来的那个金光照耀，你看不到孙悟空的脸，看不到唐玄奘的脸。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有个很明显的感触，就是我会觉得他，哦天哪，他最后是不是会做一个蛮悲剧性的处理。因为这个故事前开头就雅老师讲的这个真实的社畜的打工人的这个部分，他提供了太多的笑料和包袱，然后我会发现在那一刻其实这些工作当中的艰辛是不是最后都会汇聚成某种虚无或者毁灭，就是代表着我随便说，类似于这个作为一个打工人，你的什么人的异化呀，就资本论啊，就这种感觉哈，你已经失去了什么或者之类的这种感觉。我那个时候会非常担忧，感觉是不是会一个非常悲剧性的处理，就是小妖怪最后会在这种向着理想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陨落，类似这样的。所以当孙悟空那个大棒挥下来那一刻，我是真的感觉他是不是就是会被打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故事就非常非常的我不知道，我用一个比较可能是非常二次元的词啊，他就会非常的黑深惨。雅老师知道黑深惨吗？
不知道，但我就听这个词儿，你大概
就是黑暗深刻残酷啊，就是日本人有很多动画片什么都非常喜欢类似于做这样处理。
好的，我只知道伪光正
差不多就是他的对立面吧。那你其实可以想象嘛，小妖怪作为一个突然觉醒了或者有一些良知、有一些对于理想的追求的这样一个形象，然后最后决定背叛自己的这个认为错误的东西，然后去投向那个理想的那一方，然后最后没想到不分青红皂白的被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给打死了。在那一刻，尤其是当看到妈妈为他倒的那个葫芦里的水慢慢流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会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镜头语言的设计，代表着小妖怪的生命流尽了。我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心里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我觉得这么处理的话，这部片子真的非常的黑深惨。但是后面其实我刚才也剧透给大家了，其实最后会有一个转折，就是孙悟空体现出他很温柔的一面，然后就说那个，哎，我其实听到了，所以我这个手下留情了，给你演的，其实没有要你性命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其实在看完之后，我稍微思考了一下这两种结尾的处理啊，一种是在小妖怪被打死的这个部分戛然而止，一种是加上最后这个孙悟空对他的一副安抚，或者说这个峰回路转，哪一种结局是更好的？哎，我想问问雅老师啊，你觉得这两种结局哪一个你会觉得处理上可能会更高明或者更高妙？
我倒是不觉得是哪一个用高明或者高妙你刚刚说的这个词来形容吧，因为我讲的就是我希望它是什么样的吧。因为我觉得它整个的调子，然后包括你刚刚讲到最后它不是那个葫芦的水在流干流尽嘛，然后我想到就最开始有一个细节，就是最开始他不是躺在那边，然后他那个乌鸦朋友
忘了拿葫芦，
对，叫他就是忘了拿葫芦，他就回来拿了一下。我当时一开始觉得就是这种其实不是很必要的这种情节的设计吧，就这个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一个感受，因为你一开始想的是他可能比如说你渲染他丢三落四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他也不是一个什么丢三落四的人，后面发现他其实还是个蛮认真工作的一个朋友。那葫芦的这个情节想必是为了和后面的这个妈妈让他喝水啊，说你什么老是不喝水啊这样的事情做一个映照。我觉得就前面的这个故事的发展和渲染的这个猪妖的情况的来说的话，我其实更希望给他一个好的结局，甚至有网友给他续写了一个更好的结局，就是他拿那个毫毛，就三个毫毛用来干嘛呢，一个毫毛又救回了他的那个乌鸦怪朋友，就两个人坐在树枝上，就是你侬我侬，就类似于这种，这个就更完美了嘛。因为我们看好像就乌鸦是 死了嘛，这个狼司令带走的人没有活口，就有点这种感觉。那个谁不是那个熊老板不是讲了，其实我感觉我们词儿都在乱用，他们好像不是是熊头领，还有什么狼啥我也忘了，反正他们的 title 我已经通通不记得了，反正就我们带入猪妖视角嘛，就知道他们是老板，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级别的老板，反正就是加一跟加二。我觉得因为这个审美的取向上，以前我们看一些故事，我可能会选择那个黑暗版的你说的黑身材的一个结局，但是如果是这个剧情顺下来的话，我其实更希望它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吧，毕竟这是小妖怪的夏天，如果他们是冬天来的话，前面的一些东西的渲染上做一些改变的话，我觉得它那个结尾是黑暗的可能更好，但这个整个的调子放下来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更希望它是一个好的这个结局吧。
我特别同意你刚说的啊，当然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小信息啊，是我看到的，忘记是导演还是画师了，在自己的微博上 po 了一张他那个自己画的结局啊，说那个乌鸦其实被救出来了，不用那个毫毛啊，他被关在大牢里面被救出来了。
哦，因为都被打死了嘛，那个孙悟空不是说把他们通通干掉啊，猪八戒把他们通通干掉了，对吧？
对，那总而言之，反正我其实我之所以抛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自己看这个故事之后，我有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就像杨老师刚才说的，如果真的从审美的角度，我一直尤其是前几年，我特别有一个感受，就是我总觉得悲剧是更高级的，或者
崇高的美感的，
是是是，这个我们之前好像聊过类似的话题啊，在我忘记了，可能是那个英雄迟暮之类的这个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在从文艺的角度，或者说从审美，甚至从哲学的角度，总觉得悲剧或者说这种持续性的缺憾，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崇高的这种体验感受或者审美。但是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会觉得，哇，如果包括我也看到过类似的评论啊，就是很多人说，哇，如果在小妖怪被打死的那一刻结束，就当封神了。但是我一开始很同意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会觉得，哇，这样的话这个故事的张力实在是太强了，它隐隐的给我一种，甚至给我一种什么儿童版色戒的感觉啊。当然不重要，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了之后，我会发现，对于黑身残这种审美趣味的眷恋。或者说崇拜，当然我不是说贬个好坏哈，我只是说我个人的观点，对于这种审美趣味的崇拜，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你，我觉得啊，可以说代表着我内心的一些叛逆和颠覆，或者说至少是一种不满，就是对于一些时代性的或者个人性的迷茫或者虚无的这种反叛，所以我会想要用这种特别外显的绝望来消化我可能是我内心的绝望这种感觉。然后在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时间点和我当下的心境啊，包括当下的大环境，我觉得其实我们需要的可能已经不是，或者说我们内心已经没有很强大的绝望，无论是从国民性的角度还是个体的角度啊，应该总体而言其实是一个比较积极向好的一个场景了。所以我会觉得在这种时候，其实就像雅老师说的，用一个比较好的、温柔的、温情的、有温度的结尾来结尾，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我对自己的审美上的倾向有个简单的背反，因为我考虑到或者说想到了很多跟时代或者说跟我们个体经历的一些有关的一些事情。当然说的比较乱，我再可以简单讲讲，就是为什么前面讲到日本很喜欢黑身残这个东西啊，是因为大家也会知道日本的这个社会其实会有很多或者说他们会有一代人吧，会有一些这个时代性的迷茫啊，或者焦虑啊，或者绝望之类的这种感觉，有很多其他的政治上的或者说经济上的事实可以佐证，所以他们在这个文艺创作当中就会非常喜欢类似于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脱不开干系的。反过来说，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下，没有必要去为了深度，为了这个深刻去追求某些黑身残，反而是可能放宽心，就像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在打工的小妖怪一样，我们不一定会为了理想一定要去做一个殉道者，其实很有可能理想会温柔的对待你，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更蛮好的价值观。
而且我觉得尤其吧，可能特别是动画吧，如果你是拍一些现实的这个剧集，你可能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动画这个特质吧，它往往可以在这个，就比如说美好，比如说黑身材里面，就是选择这种方向，或者说这个程度上的调节度还是比较高的，也不必什么都追求所谓的这个振聋发聩，也不缺你这一个振聋发聩，说实话我整天在微博上刷负面的消息，我已经振聋发聩了
好呀，那么讲完了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哈，那我们就要讲这个可能也是最富 解读空间的、
哦、解读空间
啊，圣明也圣明也行，但我主观上感觉好像小妖怪夏天还是整体口碑会更好一些啊，因为它更阳光，然后也更容易进入吧这个故事。
是的，而且尤其是第一集到第二集的这两个风格上的转折，让人会不太适应，
措手不及。
对对对，
那第二集叫做鹅鹅鹅，而且它标题里那三个鹅的那个字体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它讲述的故事啊，其实它应该是有一个原本的，应该是南朝的一个什么志怪小说，叫做阳羡书生啊，也叫鹅龙书生还是麦鹅书生忘记了，
鹅龙书生，
鹅龙书生啊，好，反正就是讲大致讲述的故事。当然那个导演和这个动画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我们以动画这个版本的剧情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就是一个货郎啊，他到了鹅山，他本来的任务是送两个大鹅，然后在路上呢遇到了一个瘸腿的狐狸精，然后那个狐狸精就把他的鹅吃掉，然后叫他送把自己送上那个鹅山，然后送到了之后呢，那个狐狸精就说我们这个喝一杯酒吧，然后那个盛情难却，那个货郎就坐下来跟他一块喝酒，然后狐狸精就说哎，我要请我的心上人来给我倒酒，说着呢，就那个狐狸精就从自己的嘴里吐出了一个兔子精，这个兔子美女啊就给狐狸倒完酒之后，狐狸就睡着了，然后兔子精就跟这个货郎说啊，你不要告诉他，我也要吐一个心上人出来陪我，然后他就又从自己的嘴里吐出来了一个野猪精，好像是野猪精哈，然后这个野猪精呢就跟这个兔子精又你侬我侬搞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兔子精呢看那个狐狸精快醒了，那个兔子精赶紧去服侍那个狐狸精了，把他安顿在那里，然后这个野猪精就对这个货郎说哎，我也想吐一个我的心上人出来，然后吧唧他也自己从嘴里吐了一个鹅娘，是一个大鹅的仙子吧算是，反正后来把这个野猪精支开之后呢，这个鹅娘和这个货郎两个人呢就牵上了线搭上了桥，两个人聊着聊着，最后鹅娘说那个你能不能类似于把我带出去，然后我可以做你的鹅，然后货郎就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呢，短暂的犹豫之后，货郎本来已经下定决心想要把额娘带走了，但是最后呢狐狸精醒了，于是一个一个呢又赶紧啊，为了不要露馅赶紧就逃回了上家的嘴里，最后呢这个狐狸精就跟货郎告别了，大致就这样一个非常抽象非常魔幻的故事。而且它更重要的应该是它采用了非常写意的水墨的视觉风格来呈现这个故事，再加上又全程是没有对白的，所以这个故事整体的质感是非常非常独特和出众的。
对，质感上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啊，有先可能剧情上少说一些，就是它有一种给我有种玩游戏的感觉，就是因为它不是没有那个字幕，它就是中间会插一段纯这个语言的画面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一个货郎啊，不是我是一个货郎，是你是一个货郎。这个字幕出来的时候呢，我其实稍微有一些错愕，因为我在想的是这个故事里的上帝视角的旁白在跟这个货郎说呢，还是这个故事里的人在跟故事外的观众说你是一个货郎，就你是货郎这个角色。我其实一下子没有什么搞懂，或者说一下子有些疑惑。那随着这个故事进程的发展呢，它又有一些这种有点定格动画这种感觉，甚至配上了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动画里或者是一些戏曲里面会用的一些配乐的方式吧，非常的有这个节奏感，有点像那个三个和尚的时候那个和尚出来就哒哒哒哒，就这种感觉。所以它整个呢，除去很多人会讲的这个水墨的感觉啊，就给我一种游戏的感觉，这种游戏的感觉自然会带来一种比较虚拟的但是又有沉浸的代入的感觉，这个感觉我觉得是蛮独特的，这也可能跟我最后感受到的它的主题或者说你去解读它我觉得是有挺强的关联的。
哦，姚老师的感受非常的敏锐啊，我倒是看到过一部这个当然应该是鹅鹅的导演胡瑞，然后被某位 UP 主邀请的，然后一个对谈当中我看到他自己有个分享，他就说其实最早的时候他们不是这么设计的，最早的时候其实是期待或者说想找一个类似于这个女中音这样的一个音色，然后来做这个旁白的，就是讲述什么你进了鹅山，什么你失踪了，什么你几只鹅，什么想说这些事情，然后他们一直没找到这个合适的音色，所以就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先把这个字幕就先挂在了那边，就 pending 在那个他们的这个视频流当中，然后后来看多了之后呢，导演自己觉得哎，这样好像效果也还行，他当时用的原话我记得就是他好像就给我们一种游戏的感觉，好像
吗？
对，所以这个雅老师也可以是这个心有戚戚哈，非常敏锐。然后我非常同意雅老师刚才说的，其实用这个第二人称的这个转换，用你一下子就会拉近了观众进入这个书生的视角， 和来体验这个故事。除了这个你怎样怎样，你怎样怎样，你进了峨山，这是你消失的地方，你觉得它好美啊，你希望这一刻能多停留一下，你说山外，他说山里，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非常言简意赅的对白之外，其实它在画面的结构视觉上也设计了很多以这个货郎的视角出发的。包括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当那个狐狸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他是从那个山后啊，那个山可能是个急转向哈、啊，然后从这个转弯的地方悠悠的伸出了一只手，那一刻其实还是挺惊悚的。那个很显然就是这个货郎的视角。然后货郎看到了前面这个面目非常诡异的这个狐狸精之后啊，然后他赶紧往回跑，往回跑，跑了一会儿之后呢，没想到货郎跑过了一个转弯之后呢，画面又切到了货郎的视角，然后他会看到那个。他出现在了狐狸精的背后，然后原来他是没法躲避这个狐狸精。类似这样的还有很多，刚才讲到当狐狸精和后面的几个什么什么额娘没有土人啊，反正就从后面几个土人的那些朋友里面，其实他们土人的时候用的那个视角都是你无法清楚的看到他们是怎么吐出这个人的，都是一个巨大的剪影，然后从他们嘴里拿出了一个什么小兔子小野猪之类的，然后那个货郎就非常小的在里面一个瞻仰的这个视角去看待那个时刻，我觉得其实都会给观众一个代入的，就感觉好像我也是隔着一层幕布看着这种皮影的这种感觉。那关于这部戏的主题，其实很是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现象。我觉得我看到过的最多的这个看完之后的第一感受吧，基本都是不明觉厉，就是觉得这个故事处理非常高级，然后应该是很有东西，但是我看不太懂。就我就那个李安那个大受震撼那个。然后我也想问雅老师啊，看完这个故事之后，雅老师您觉得鹅他可能大致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他所讲的故事不太重要
哦，
就是他所讲的所谓的剧情，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图我图你这个乱七八糟剧情。然后包括那个导演也说嘛，他原来的那个鹅龙书生的故事里，额娘她其实是跟书生没有什么交互的，就是帮了帮了吐完了嘛，就拜拜结束，这个就莫名其妙就结束了，就非常像那个原来志怪小说的那种套路，就你碰到一个怪东西，他跟你瞎互通一般，像如同像个 NPC 一样互动完了嘛，就拜拜，就这种角色啊。但他稍微加了一点这个互动的东西啊，但我自己觉得这个不是很，我看完的一个很重要的感受是。也是不明觉厉啊，就是快看完的时候其实没想通他要干嘛，因为你完全是很错愕的被推着走的这么一个剧情，你没空去想他在干嘛，你没空去回顾他干了什么，你只是所见即所得，你就是在看他干嘛，就有点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我听老板讲什么战略啊，我就是看他在那边讲，然后呢我脑子里头他讲过的和他要讲的我全都是空白，就真的只是depresent， 我就是活在现在，活在当下，就有点这种感觉。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游戏感，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他就用你这种手法，给我客观上的感受，且不论他主观上要干嘛，他客观上的感受都是让我被推着走，啊，推到这个结局，那个我可能大概就是推到他发现地上留下那个像耳环一样的东西，耳串，他那个首饰。那个手势还就是有一些闪光，然后化成了一个大雁还是什么东西飞走了，就这种感觉。就到那个时候，我才有空，快到片尾的时候，我才有空去想他到底在干嘛。如果你问我他到底在干嘛的话，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解读啊，就是可能个人有个人的映照。跟小妖怪的夏天相比，肯定是玄乎很多。最后我用一个词来说吧，我觉得是某一种情绪上的循环。
哦哟，
就如果你问我这种词的话，然后包括我女朋友给我发了她之前的那个作品，就是访客嘛，它里面有这种循环、噩梦、乌鸦、厄运这种乱七八糟元素，像纪念碑谷一样。她的话说，
爱伦坡，
有一点这种感觉啊。我自己觉得，回过头看她之前那个作品，再看现在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是有这种审美上的延续的。只不过她这个东西是套了一个志怪的壳。如果你问我的理解，我觉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作为这个主角在过日子的过程中会不停的经历某一种情绪，最后这个结局的好坏，你可能会发现那个耳串，就你可能会到一个这个耳串的这个好的结局，这个耳串呢也可能会化为大雁或者是鹅这什么东西飞走，你可能就什么鹅都不剩了。
我可以顺着雅老师这个说啊，这个我自己非常喜欢鹅鹅这个作品啊，包括也是我们今天录制之前我上午特地又看了一遍。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其实很重要的一方面还是整体的这个观看的体验和感受吧。 这也是我们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其实我们私下讨论的时候，我给姚老师说过一句话，原话是我不觉得解读是进入这个作品最好的方式。其实就跟姚老师刚才表达的差不多。我看到网上有铺天盖地的对于鹅鹅的这个解释，当然它也算是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小的流量密码，毕竟不懂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其实就很没有兴趣去看这些内容。我们前面讨论的时候我还在说，就我感觉任何一种解读都会把这个故事说窄了，至少是说的有限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少对在我的认知当中进入这个故事非常不利的状态。它传递出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从画面上的给人的感受，从故事上给人的感受，从其中角色设计上给人的感受，从它的文字这个包括默剧的形式上给人的感受，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综合复杂然后再抽象暧昧的一个东西。我不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或者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柔杂的一个作品应该给一个固定的答案。就简单说，它就是一个特别，如果我们放到一个文学的这个场域当中去说的话，它不应该有一个这篇文章主体是什么，表达了什么，或者带来了怎样的价值，宣传了什么，或者倡导了什么，或者反对了什么，讽刺了什么，我觉得都不应该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看到的东西，或者说我觉得不只是看，用杨老师那个词比较好，就是感受到的东西。它可以包括情绪，可以包括某种意识，甚至如果只是20分钟左右的这种诡谲的意义不明的情况，都是这个作品所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价值。而且我相信这种状态其实是应该不是特别常有的，尤其是在像小妖怪的夏天的社畜的同事学们的生活当中。我不是讽刺第一部哈，我只是说大多数同学的生活，天天给大王刷碗的生活当中，未必经常有这样诡谲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难得的。但是我接着说，我并不是反对说对这个东西有，或者对鹅鹅这片子有一些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我更反对的其实就是有人告诉你说，哎，你们都没看懂，它应该是这样。我不觉得这个片子或者这样一个作品有任何的应该。反过来说，怎么样都可以是应该的，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或者你什么都没看到，都可以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像迷宫一样的作品。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感受到或者怎么说的，看完之后或者思考了之后，从其中跟我的生活经验有关的一些感触。当然它肯定不是对的，我以前都会说它未必是对的，或者它很可能是不对的，我今天会说它肯定不是对的，只是我的一个感受。很多人都会去纠结说这个鹅鹅鹅三个鹅嘛，这故事当中其实会出现挺多鹅的。这个货郎本身的筐子鹅笼里面啊带了两只鹅，后来这两只鹅被那个狐狸精给吃了，吃完之后狐狸精成了它里面的鹅，然后狐狸精出来之后呢，最后吐出了这个鹅娘，然后最后鹅娘说我想做你的鹅，然后在那个时刻就是最后反正大家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嘛，那他的那个画面最后其实就是那个货郎最后可以说是没有一个鹅，但是在这故事当中他说他有了三只鹅，类似于这些鹅的这个意象啊，我自己是这么感受的。我觉得它很像至少在我看来非常像去隐喻人的某些执念。我打个比方啊，就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你一开始货郎上山他的目的是去送鹅嘛，对不对，有一个猎人叫他去送这两只鹅，然后那个时候驱动着货郎上山的这个动力啊，或者说这个执念，它未必是要很大哈，它可能就是一个任务，就是一个工作，就是大王叫你去送鹅，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其实还有一个很细节，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有人提这个事情，就是一开始会特地给了鹅笼里两只鹅一个特写，如果姚老师你还记得的话，那两只鹅都是有牙齿的。
对的，看上去有点怪。
对，看上去很怪。那当然它一个是这个这种哥特的感觉，或者这种这个迷怪的这种感觉哈。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它当某种驱使我们的这种动力、动念、执念这种东西啊，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它其实它可以很弱，但是对你自身而言它其实是蛮强的，就是它是一个动力嘛。就大家可能都会听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什么什么既是你的铠甲又是你的软肋，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鹅本身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家禽，当然在传统意义上啊，它实际上可能没这么弱，但是传统意义上代表着某种什么迂腐啊、什么愚蠢啊、这种什么之类的老百姓啊、什么鹅城啊这种感觉啊，这些家禽，但是它又长着牙齿，它其实就表现出它又刚又柔的这一面，它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一些驱动力。那在这个故事的开头，这个书生的这个货郎的驱动力就是这个任务被布置下来的这个任务， 然后下一步谁进了这个鹅笼呢？这个鹅笼某种上我觉得像是这个货郎的心哈，就是他内心所相信的，或者他目前在驱动着他的东西储存的这样一个东西的位置。然后下一步呢，他遇到了这个狐狸精，狐狸精进了这个鹅笼，这就意味，如果是我刚才的解读的话，这就意味着在那个时刻狐狸精成为了他的驱动他前行的一种动力或者说执念。我不知道狐狸精具体指代什么，他可能指代着某种迷信玄学怪力乱神或者什么，但总而言之他是货郎在被布置的任务之后第二重就是驱动着他的动力。在故事当中其实有个情节，就是那个货郎啊，那个狐狸精刚进了他的鹅笼之后，那个货郎哒哒哒差点脚踩空了，快要掉到山下了，那个时候是狐狸精救了他，是狐狸精在这个鹅笼里面调整了自己的位置，改变了他的重心，救下了这个货郎。这又一次证明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那些驱动你的那个东西啊，不管它是正是邪，是好是坏，是崇高或卑劣，哎，它都是驱动你的，很有力的。它甚至某种上，它在关键时刻是救你命的，类似于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狐狸精出来之后，然后大家吐完了之后呢，最后说额娘说山内的事情，然后你跟他说山外的事情，然后你看着额娘站在那个夕阳当中，那一刻好美啊，你希望那一刻能多停留一会儿。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到那个浮士德的最后啊，就浮士德最后如果读过这本书，很多同学就会知道，这个浮士德最后之所以他被梅菲斯特给搞死了，就是很大原因他说了那句话，就是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必然的联系或者受了启发，反正当时后来额娘说我可以做你的鹅，然后在那一刻这个其实就蛮明显的了，这某种上就是在第三重这个执念，其实就是货郎的某些情欲上的东西，也许是爱情，也许是一些邂逅，也许是生命当中的某个命运的交叠。那总而言之在那一刻其实额娘提出了，就是我可以做你的鹅，言下之意就是我可以成为你之后的执念或者动力。我相信这个大家如果比如说你特别重视爱情，或者有很多人相信其实爱是生命特别重要的价值，那在那一刻货郎又获得了另外一重新的这个执念。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就是最后没有额娘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货郎的内心，没有办法真的进入他的鹅笼，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他的执念。这个就让我想起这个分手的决心当中，汤唯有一句台词讲的是，你说你爱我时你的爱结束了，当你的爱结束时我的爱才开始，就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最后那个额娘没有成为这个货郎的执念，然后他们擦肩而过了，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然后那个货郎啊，他经历了这一些如梦似幻，但是他最后其实会发现他最后筐里其实是没有鹅的，因为原本的两只鹅被他的第二重执念，就是他第一重执念啊被第二重执念给消化掉了，被那个狐狸精给吃掉了嘛。他那个时候是空空如也的内心当中本来可以遇到爱情或者情欲这样的执念的，但是却没有扎根到他的心里。最后货郎其实是一个非常空虚的状态，他是一个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驱动力的，你其实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嘛，因为他送鹅的这个任务完不成了，路上被这个狐狸精指点的上山的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他其实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也没有人给他新的指点，也没有人给他新的驱动，他已经是一个没有这个动力的状态了。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以及最后这当然也是受到网上一些评论的启发，就是当鹅这个字哈，有一个特别妙的地方，就是那个刚才雅老师也讲到，当这个货郎捡起了额娘留在地上的耳环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向货郎证明了刚才那些不是这个虚空梦幻一场，而是真实发生的。然后当那个耳环举到空中的时候，慢慢的它就破碎飘散了，化作了一行这个可能是鸟或者之类的其他的这个飞禽，离这个远山这样慢慢的飞了出去，化成了远山淡影。最妙最妙的就是鹅这个字啊，当鸟飞走了之后，你只剩一个我，那个我就是那个空空如也的货郎。那个时候他的筐里已经没有鹅了，他已经没有驱动他的东西了，你也不知道这故事之后会怎么发展，你只知道他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从怪力乱神或者迷信抽象的东西再到情欲，他都一无所得。我觉得某种上至少在我的心境当中看上去，这可能更多跟我的心境有关，因为我特别信这种什么执念之类的这个东西，我会这么理解这些鹅和这个货郎的关系。那当然就像我刚才说，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它肯定不是对的。这个包括在原本的这个他的小说，这个志怪小说，这个阳羡书生当中，其实也有一句蛮著名的蒲松龄的话，叫做世态于阳已道尽，人间何事不鹅笼。这个鹅笼其实用我刚才解释来说，就是类似于人心啊，或者内心的一些执念，就是这样的感受。
刚刚肖老师讲的比较长啊，一开始讲到那个就是不应该用某种方式或者说特别局限的方式去理解，我觉得这 正跟他的画风也是非常契合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山水嘛。
是的，
我们就讲究留白嘛，
讲究写意，
讲究写意，讲究少即是多这种感觉啊。所以，肖老师的理解，我的理解，包括网上任何一种理解，都是非常局限的，相当局限吧。肖老师可能没那么局限，反正都是有点，都是有点局限的。然后大家肯定看的时候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我刚刚其实没有讲特别多，我本来有点想套你，你知道什么意思？我一开始最最只想说循环两个字，但是呢，我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好像不能只用循环这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会想到我们之前讲，就其实就是上一期讲，当我不在理解世界的时候，我就当时讲到这个很多物理学家他们的登场，可能在历史上就这种追逐极限啊什么，就大概这个意思是某一种循环，可能你在这个时代或者说在历史下所承担的这个任务和角色。再往更大的范围去看是某一种循环，但是我觉得这个太大了，它就太大了。因为我看完整个的这个感受的时候，它的这种所谓的循环还是从个体角度出发的，尤其是它所讲究的这种第二人称的叙述和玩游戏的这一顿一顿的感觉，推着你走的这个感觉是非常讲究个人角度的。所以我后来用了情绪的循环这个词，我自己觉得是如果你是一个有执念的人，你所产生的情绪，你在里面可能是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些映射。你可以把好多东西，生活中的好多东西都比作鹅，都比作额娘，你自己就是书生，你就去就是打怪，这个闯关，然后一层一层，包括他这个最后像套娃一样的去解决这些事情，或者最后可能就是大梦到头一场空，就有点这种感觉。但如果你是一个你其实也可以把不那么有执念的东西，就是不那么我不能说深刻吧，不那么强的东西吧，就也套到这个逻辑上来。你可以把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你可以把第一个故事里面小妖怪的夏天里面那个猪妖，把他的这个故事模式套到这个书生上面来也可以啊。他可以是一个鹅龙猪生，就有点这种感觉啊。就是其实很多跟个人出发的角度相关的情绪的事情都可以套到鹅龙的这个故事模式下来。你可能是截取了他某一段故事的模式去套啊，我这个有点诡辩啊。其实我一开始就想的是，很多的这种东西吧，可能我不过多的去说它一定指代的是某一个，但我觉得情绪和循环这两个关键词可能放在这里是，几乎吧，99.99%的绝对的这种一个存在，就有点这种感觉。
刚才讲完两部啊，那再强调一下，还是我们个人的一些观点啊，它肯定不是对的。然后也欢迎大家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或者只是体验、沉浸和感受，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三部啊，到现在为止一共出了三个项目嘛，第三个作品呢叫做《玲玲》，它其实用的就是一个 3D 动画了。那当然，其实前面杨老师在讲这个美术风格的时候没有提，我注意到玲玲应该也有意的做了一些抽帧的处理，导致尤其是片中的角色哈，他们的这个动静的这个关系其实和背景其实有点不一样的。他们那个片子里面的小朋友啊，你会感觉他们有点一帧一帧的感觉，卡顿的感觉，甚至有点那个定格动画这种感觉。尤其是两个小孩子什么坐在火炉上那一幕啊，两个脚啊手啊之类，这个特别明显，特别像那种木偶啊定格啊这种感觉。当然他的那个背景啊之类，什么东北雪原啊，什么狼的鬃毛之类的，这种东西都是做得很好的。然后他的故事其实挺简单的，讲的就是有一个部落啊，他们是打狼的，然后呢这个森林里的狼啊都给他打完了，然后呢有个女孩子玲玲，这个玲玲呢其实是一只小狼妖，哎，她是这个她跟她的狼妈妈住在一起，然后她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能变成一个小孩，然后她就跟这些小朋友都就跟人类小孩吧玩在一起，然后呢这个人类小孩的爸爸啊，然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追着玲玲的把她的那个狼妈妈给打死了，然后最后这个玲玲呢也是和这个部落里面那些打狼的那些成年人算是同归于尽了。然后在故事的最后呢，这个唯一留下来这个和玲玲交往的好朋友的这个人类小男孩和一只小狼在河边对望，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传统典型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尤其是在小妖怪的夏天和鹅之后啊，那个受到的口碑其实我自己的感受上好像是不如前两部的，甚至可以说是远不如前两部。然后玲玲的故事啊整体带来非常大的争议，很多人都会对他做一些恶意的一些评论吧，所以我问杨老师，您觉得《玲玲》这部作品这个如何评价呢？
首先，我觉得前两部肯定不是完美的作品，也会有自己的问题。那第三部肯定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前两部呢，它都有各自讨巧的地方。 啊，第一个可能是这个美术风格上，然后包括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是不同的视角上，包括对自己的映照上。那第二步呢，可能是这个故事的玄乎程度啊，然后也是这个风格上，会掩盖掉它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至少大家一看哦，都还是有点惊艳的感觉。第三步呢，我觉得它一个这个可能是这个动画剧集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呢，会暴露的相对比较明显一点，就是我自己觉得，包括我自己对于讲妖怪，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就是可以说是非人的智慧生物的故事，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通病，或者说是做得不足的地方，或者是说我最想看到但是没有看到的地方，在玲玲这边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了。因为我觉得太多的这个创作还是很人出发的，还是这个人类中心主义，那就是更多的还是以我们。因为地球上没有除了人之外的，就是高等的这个智慧的生物嘛，我们都是以这个人类智慧生物的角度去，揣测去塑造这些智慧生物的一个，你不论是它个体的一些情绪，还是它整个社会的架构，反正你都是从这个角度去塑造的。那里面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太像人或者太简单或者太不像人，其实都会有问题。这个中间态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难。把握的太像人，可能就跟小妖怪夏天一样，他完全就你换成一个人的故事就完全没有问题，他只是套了一个神话的壳子，可能太不像人呢，就像第二部，他就是你就觉得很玄乎啊，然后里面有东西逻辑的连接呢也不是特别的容易理解，我觉得就太不像人。那第三部呢，我觉得就是太普通了，就是太普通了，他讲述的故事那个玲玲就很想融入人类社会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其实看过很多遍了。那个什么青蛇白蛇可能也有点像，对吧？包括青蛇那个电影，其实也差不多吧。你觉得爱许仙也有点像的。然后呢，像很多这个国外的故事，其实也会有点像。你要说什么《暮光之城》，我觉得也有点像，就狼人跟人嘛，其实也有点像啊。这个就是狼跟人，那个是狼人跟人，差不多。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期待，就是在妖怪这一边，或者说怪物这一边，或者说这个智慧生物这边有比较。哲思层面的跟人类的这个不同，而且这种核心的不同呢，是能够更多的让观众理解到的，然后能够做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当然，这可能在短片里相对有点难。这个其实说的有点玄乎啊，我解释一下。我以我相对比较熟悉的《哈利波特》来举个例子啊，就是在《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种群嘛，叫做妖精。啊，这个可能就跟我们平时说什么哥布林啊什么这种差不多的，就这种妖精啊，也是很强的，魔法也很强大。那它在跟人类的历史上呢，起过非常多的这个争端，跟巫师一直打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其中啊，虽然在《哈利波特》里面没有讲得很明显，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我通过细节观察到的呢，可能是这个物品所有权的一个原因。具体讲述就是在第七部里面，哈利波特寻求过一个妖精，叫做拉环，妖精名字叫拉环啊，他的帮助。那在他跟妖精拉环合作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场景引起了这个妖精拉环的不悦、不高兴，就是他当时住在罗恩的哥哥的这个比尔的家里，然后当时那个比尔的老婆吧，芙蓉，就是把一个东西给还给他的一个姨妈，那个东西呢是妖精做的，是一个皇冠。就是那种 tiara，就是这个他结婚时候戴的那个皇冠，上面是有月长石和钻石。那这个是妖精制作的，他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生物的魔法，所以比人类巫师制作的更加精美。他给他的时候，这个拉环不太高兴，哈利就有可能有点疑惑，这比尔就跟他讲说，跟妖精打交道你要特别当心，他们对于物品所有权的理解呢，跟人类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物品是属于它的创造者的，你花钱只是租它而已，啊，这个当时，我有一次重看的时候，就可能是之前准备这个跟神奇生物相关《哈利波特》这一期的时候，我重看的时候，这个点当时让我就是醍醐灌顶啊，如雷贯耳，也不是这种啊，就是我一下子通了，就有点理解到了为什么。在整个《哈利波特》里面，我们提到妖精这个族群的时候，它往往会跟人类产生争端。因为我发现，对于物品所有权的这个理解，是不可调和的两个种族之间的矛盾。因为他把这个东西等于说卖给你，我们理解我们买了这个东西，对吧？人类买了这个东西，但是妖精呢，他理解你是租了这个东西，你死了应该还给我。但人肯定不这么理解，他就是说，我就传给我孩子，我就给别人， 那我跟你有毛关系？他就会上来要嘛。我可以想象，在这个历史长河中，肯定发生过无数这样的问题，妖精就上来要，然后人就不给，那怎么说？打起来，对吧？我觉得是很大程度上是延绵，可能在故事里好像是百年啊、近百年啊、什么千年啊之类妖精和巫师的争端。那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人类不会告诉妖精我们是怎么做法杖的，就是怎么做魔杖的。因为我人的是这个魔法是要通过魔杖来实施的，但是妖精家养小精灵他的这种魔法是不需要通过魔杖来实施的，他可以直接放。但是人就觉得你自己都会放了，你要魔杖干什么？他又觉得就是啊，你能做魔杖，但这个秘密你就不分享给我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有这样争端。但回过头来，我觉得对于物品所有权的这个理解的争端是非常大的，而且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而且能够解释两个族群之间的争端。那当时我被点透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另一个非人智慧生物和人类的核心区别，而这个核心区别是能够被叙述的，能够产生一段非常长的、非常宏伟的一个故事的。如果给《哈利波特》系列拍一个妖精的这种别传的话，那这个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可以发展成一整个故事的点。那回过头来看啊，很多妖怪的这个故事，当然会讲到妖怪和人的区别，也会讲到他们一些社会架构上的区别，包括像之前那个阿凡达嘛，阿凡达他们不就是这个大概就是什么很自然啊，他们就是很相信这个他们那个什么圣树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也有这个发变连接的这种通灵的东西啊。但我自己觉得可能会被一些奇观性的东西影响或者怎么样啊，反正我们整个阿凡达看完之后呢，我自己的感受是他没有在看到妖精这个叙述的时候把核心区别就告诉我或者讲的特别明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去讲述和妖怪的故事的话，我们需要给到妖怪这么一个完全不同于人类的一套体系和理解。刚刚讲的这个所有权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能够核心点出来的区别，但它其实可能没有特别哲思或者说整个体系上啊。那像同样是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马人他去这个占星嘛，马人那个费伦泽他也做过那个霍格沃兹的一个老师啊，他当时跟哈利有一段对话我印象也非常深，他就是说啊，这个你们人类的这些事情啊我都不在意的，然后包括人类和马人的历史上，马人曾经就是人类想把他划为生物啊，也把他划为，他根本不在意，他根本不管，他就是我通过占星啊能够看到这个未来，其实你们这些什么伏地魔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知道的，就大概这个意思啊。我通过这套体系，我通过占星的这个体系是能够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而且这套体系绝对比你巫师牛逼，比你巫师这些魔法强多了，我是知道命运的。那他的这套这个形式的逻辑和他的这套占星的东西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或者面对这个哈利啊或者这些巫师的时候他们形成的一套逻辑。我觉得这个更可能偏向种群的这个思想上的这个架构层面，或者更哲思的东西。我觉得不论是妖精还是马人吧，他们的这两套体系都更能说服我，当然可能发展成长故事不一定讲得好，但他们这两套体系或者这些点更能够说服我他们是跟人类不一样的，而且是聪明的东西啊，经常就是我看这些妖怪你都会觉得他很傻的，就是他非要过来干你，非要过来杀你，对吧？妖精就一定要吃唐僧肉，他不管，他就是贪婪，他这种贪婪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跟人没什么区别，他无非是变成了一个更奇观的想象，更强大的对手来跟你对抗，但他这种对抗的源头跟人太像了，会让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到一个这个妖怪的极致啊。我更希望在这种妖怪的电影里，怪物的电影里能够看到他和人的一些区别，而且能够讲述的更好一些。我觉得前两集里面可能有更多的风格上的东西或者别的东西会掩盖掉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那在第三集里面我觉得这个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很多人觉得它薄，觉得玲玲就是莫名其妙，甚至给它加上了一些奇怪的解读，或者说一些我觉得没什么道理的解读，我觉得都来源于此吧，就是它没有一个妖怪和人的核心区别，而且同时呢，它这个故事的模式我们都看过太多遍了。
刚才姚老师讲的就让我想起，我忘记是哪一个导演的访谈里提到的，就是说他们这一次不是上美厂然后和哔哩哔哩合作出的这个剧集嘛， 然后也邀请了很多这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些元老，然后一些长辈前辈们，然后组成了一个，哎呀忘记名字了，好像是叫观影团还是什么评审团之类，类似于这样的，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做一些提点和这个参考意见的。然后其中就有一位老前辈啊，他我具体是谁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个有个导演的访谈里提到，给就是当时给了他们一个建议，觉得说特别好，就是说你们做这些志怪的故事或者妖怪的故事这些奇谈类的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讲究一个，做到一个效果叫做荒诞而可信。
嗯，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像雅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荒诞指的是他们必须是在一个奇谈的背景下去讲述怪力乱神神魔鬼怪的这样一些故事，这个是荒诞，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常见的东西。但是可信指的就是每一个这些小怪兽也好，大王也好，狼司令和这个熊司令啊，各位老板也好，都要有一些自己的自洽的逻辑和思路，他们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有自己的生态遍布，而不是单纯作为一个披了毛的人而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雅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非常像啊，可能是一个类似的一个观点，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挺有启发的。
对，你一定要给我解释两个原因，就是我看这个中国奇谭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它每一个剧集其实极致上都应该解释两个原因，一个是 why 动画，就为啥这不是真人拍而是动画来拍呢，对吧？那书生这个就解释的比较明显了，这个人拍好像不太是这个效果。那第二个你要告诉我，就是 why 妖怪，为什么我不可以把书生里面的那些妖怪替换成人呢？
嗯，
我也可以用动画来拍，然后我也去卖鹅，我就是碰到一个人不行吗？我就是碰到一个长得很丑的人，或者是缺胳膊少腿的人，对吧？他吐了很多人出来也可以啊，你可以把人搞得很怪，他不一定要是一个动物型的妖怪嘛，对吧？那我觉得书生你好像，我自己觉得啊，书生好像没有告诉我就是 why。就是这个除了你讲的那个我鸟是鹅之外啊，那太这个太字面意义了，
太
这个 literal 就没什么大劲。你一定要告诉我就是 why 狐狸 why 兔子 why 野猪，我自己没有特别感觉到，但可能跟比如说导演也讲嘛，他这个狐狸是借鉴了天书奇谭里面的什么东西，但这种都太这种都还是比较字面的嘛，对吧？你没有告这个，当然短片承载能力也有限，你告诉我就 why 狐狸 why 兔子，那可能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想法，狐狸是狡猾，我瞎说啊，狐狸是狡猾的，那我需要个狡猾形象的时候我就用狐狸，对吧？狗是忠诚的，那我需要忠诚形象的时候就狗，那也算一个刻板印象上的解决方案吧，这个也算啊。但是可能在一些更大的更宏大的世界观里面工作，你要告诉我就是 why 是这些妖怪， why 是这种妖怪， why 是妖怪的他是这么想的， why 就是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它能够变成一个更质变的更好的这个作品。当然这个东西很多都没解决，你看好莱坞片子我觉得都没解决。
当然我觉得玲玲这部片子，我之所以被这个各种抨击或者被各种这个贬低吧，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比较的对象啊，相对而言还是太优秀了，就是那个小妖怪的夏天和鹅鹅两部作品实在是太优秀了。我觉得如果单独拿出来，或者我退一万步说，哪怕玲玲是做一个第一部这个出现的作品，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受到现在这么多的非议，因为我觉得独立出来看它其实本身也是一部各方面都
合格吧，至少合格，
甚至我觉得声音啊画面什么都可以算上乘的作品，对吧？我觉得它本身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其实用不着好像把它踩得很怎么样，我觉得有些评论的确过分了。
对的对的，我觉得就是完成度他们其实都可以打比较高的分，只是在这个完成度上其他两个加分项做得好吧，我觉得有点像这个，
可能少一些巧思或者特别明显的个人表达，是类似这种东西在里面。
对的对，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说前两篇比较讨巧，这个巧其实就是导演的某一个巧思让大家了一下，就我刚刚说的有点像了一下，给大家了一下，这个就没有嘛，很多人都说看到开头能猜到结局，那看到开头能猜到结局你不也看完了吗，还在这里说结局不行，对吧？就我们前三集聊完了，第四集也马上要出了，这个大家我觉得肯定也是很多人都会去追番一直追更的。那我想问肖老师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看完之后呢，其实想知道你吧，因为你看国漫其实比我还是多挺多的，我自己主要看一些动画电影，动画剧集其实看的非常非常少。我想问一下你，就你觉得哪些你的过往经历中接触到的，或者说你觉得哪些中式的东西拍出来会是一个特别好的中式的动画的意象？
你本来的问题问的是类似于有哪些意象特别中式，或者甚至于什么样是中式动画的一些特征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本来太大了。我其实很早之前就想过类似的问题，我以前还买过一些什么中国颜色、中国故事，类似于这些书啊，就是可以想象这种画册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古风的那种东西。但是我后来越来越感觉，其实这个 整个中式动画或者中式审美啊，中式倾向、中式格调、中式格局、中式风格，就不管你怎么定义它，它其实都不应该是，或者说我的理解当中，我只能说我现在非常粗浅的理解，它不应该只是一些意象的堆砌。这个也是，当然我们之前也聊过古风歌词嘛，这个也是我当时讲到的，就是现在很多古风歌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就是把一些莫名其妙的意象全都堆在一起，妄图造成这种非常虚假的悬浮的这种国风感，类似于可以这么说。我可以举个反例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功夫熊猫嘛，它显然是一个非常美式的作品，但是它里面用了非常多中式的元素，从这个熊猫本身到那些什么煎饼包子摊头啊，到那些什么五虎啊，什么一大堆什么鲸啊，什么 master 乌龟啊，反正一大堆，里面几乎所有的元素都很中式，包括你往大说整部片子的打斗调色，整个剪辑风格乱七八糟，非常非常中式，但你不会觉得它很国风的。我觉得最核心的可能还是跟什么类似于价值观或者什么作者表达有关，因为阿宝他也是一个说到底还是一个类似于什么废柴逆袭或者什么个人英雄主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叙事，我没法给他一个非常大的定义，就类似于定义出什么是国风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回到雅老师刚才那个具体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简单分享一些，就是有哪些元素意象使用了之后会让我觉得很中国，或者至少会给这个中式感加分。我可以举一个同样是我们今天聊过的这个中国奇谭当中的一个例子，刚才讲到那个鹅鹅的故事，然后其中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很深，就是说狐狸精邀请这个货郎把他送上鹅山，然后送上之后呢，狐狸精又跳了出来请他喝一碗薄酒，就是那个薄面的那个薄酒，然后货郎当时就是反正就接了这个酒，然后他喝完了这个酒之后，雅老师还记得当时他那个内幕吗？他当时用了一个切换，是货郎驾着一只小舟，酒水就变成了那个江河，那个货郎在那个江河当中驾着小舟飘飘飘飘飘飘，表示出他那种迷茫的、那种迷醉的、甚至狂乱的这种状态嘛。哎，我觉得其实类似于酒这样的一个意象就很中国。然后类似于货郎喝了酒之后，他就仿佛变成了一叶小舟，在这个酒水化作的江河当中游弋，这种感觉太中国了。我甚至我特地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特地回想了一下有没有在一些西方的其他的国家的作品当中见过类似的处理，反正在我有限的这个经历当中，我是想象不到第二例的，就是在酒中遨游这种感觉。酒这个意象本身啊，当然以中国的一些这个传统酒类啊就更加中国了，酒这个意象本身对中国人意义就非常大，因为酒这个元素其实并不是中国文化独属的。我们知道在网上说很多神话当中，什么什么狄俄尼索斯啊，好像是那什么酒神精神啊什么之类的，类似于这些东西，其实会有很多跟酒有关的一些内容，包括好像十日谈当中也有跟酒有关的东西，再之后你可以在很多的什么侦探小说啊，什么历史王族啊当中呢看到一大堆跟酒有关的东西。但是中国的酒文化和对酒文化的处理，就是在酒中狂乱的，我刚说了在酒中狂乱的迷醉的什么如一叶小舟这种感觉，我反正印象当中从来没有过。这个之前什么自称城市酒中仙，类似于这种感觉，其实很少会在其他的叙述或者说语境当中出现。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意象哈，就是这种类似于酒啊，或者我们常见的这个什么诗酒花茶、雪月风花，类似于这些意象，它本身孤立的一个个例，不能成为中式的代表。就并不是说你看到了一轮明月，就觉得哇，它好古风啊，它好中国风啊。人家西方也有月亮，对不对？哪里都有月亮，耶路撒冷也有月亮，哪里都有月亮。而一定要这个意象本身与某种民族性的历史或者文化的东西产生了一个化学反应之后，才会有这种所谓的国风的这个元素。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挺难回答的，但是我就是想说，一个具体的物件，然后当它加入了一个民族性的想象力进行了勾连之后，它勾兑出的那个东西我们称之为意象，而这部分东西才有可能成为这个一个给中国风或者说增加这个中国韵味的一种感觉吧。那当然其实还有其他的部分，比如说什么画面留白写意，类似于这些包括气韵啊，包括什么意境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这种道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啊，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只是从这个剧集当中吧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然后分享一下我的感受。这个扯远一点说，我其实很不喜欢 3D 动画，当然是从画面层面，我一直很不喜欢 3D 动画。我这边也不是硬要拉踩啊，比如什么三体之类的，我很不喜欢 3D 动画。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那种想象力的勾兑，你知道吧？就它太 我用写实这个词呢也不准确，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国 3D 水平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妙到豪威的那种写实，但是我知道至少知道它是试图往写实这个方向去靠拢的，而我觉得中国意味这个东西其实和写实没有那么接近的。我甚至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过一些什么古代什么名画之类的，很多这个作家以写实著称，但我们真正看到之后你就会发现和我们通常字面意义上的那种写实或者说那种特别素描型的那种写实其实还是不是同一种东西的。就我觉得中国意象当中有个非常重要，就是必须要和某种带有文采的那种想象去勾连，才有可能造成这种中国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这些中式作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们会有各种综合性呈现出一个状态，你会觉得这很中国，这很中国奇谭。元素本身背后其实就蕴含着这种奇谭的元素。包括我们家喻户晓的常看的一些演绎类的东西，无论是西游还是三国，包括水浒，它都带有一些传说的这种韵味和这个复杂性杂糅在其中。它本身其实啊，你硬要说它其实都可以，当然在定义上不能说它是什么志怪啊什么乱怪力乱神，但是它定义或者你的感受上你会感觉到它其实也是有这个传说的部分的，甚至也是某种奇谭。硬要说的话，我感觉《三国演义》就像是什么汉末奇谭，就真有这种感觉。刚才雅老师讲什么《哈利波特》，就有点像英国奇谭，就有点这种感觉。它必须要有某种奇谭性的东西和某种具体的东西勾连在一块儿，才有可能造成这种一个民族性的想象吧。这个当然解释比较乱啊，我觉得这问题太大了，我可能现在的水平不一定能讲得很好。以后有机会，我觉得我们可以专门聊一期跟这个有关的节目。
我本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的非常的具体啊。其实
您说，
没有，因为我工作原因，最近我登了一下那个一个网站啊，这个网站的主体叫做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
哦
啊，里面上面就是反正就是各地那个非遗的这个非遗办公室嘛，有不一样的叫法，它有自己的网站。但这个呢，我觉得搞得比较好，这个网站搞得比较漂亮。然后它那个有一些分门别类的东西啊，因为他们有挺多的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自己觉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可以给人很多的这个启发的一个东西，而它的方向是非常多的啊。比如说这个有表演方向的，像这个里面就会有罗戏嘛，罗戏戴面具那种、啊，也会有一些文学方向的。然后有会有一些就舞蹈啊歌谣方向的，我自己觉得它有一点点就融合了你刚刚讲的这些很多的这个方面啊，然后包括说它可能有一些就是很中国的东西，那同时它一定会有底蕴的，那不可能一个没有底蕴的非遗，没有这种玩意儿的，就一定会有一个底蕴，然后它一定会有一些五感上的呈现。不一定是视觉，那很多东西就可能就没有视觉，你看不到这个纯歌嘛，对吧？纯歌纯听，或者是纯看啊，就是反正它在视觉、嗅觉，甚至有味觉嘛，视觉、嗅觉、味觉，这个听觉、触觉上面都一定会在某一到两个上会有一些给到你一些感受，而且我觉得你一定能够从里面提炼出一些非常中式的你所谓的意象，所谓的精神。就随便你用什么词去形容，但一定是抽象的，因为它本身是非物质的，它会给到很多这个抽象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能说是捷径啊，我觉得我点开那个网站那天看的时候，我会发现它每一个记忆背后的故事的叙述是非常短的，可能是两三百字，因为就简短的介绍嘛。但是在这两三百字的介绍里面，我能够看到至少是100年以上的积淀，还有很多从事过这项事业的人中，这个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人生背后的时代和所谓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背景，而它是散落在一个省的各地的，你会发现里面有着同宗同源的东西，但是也会有着一些区别的东西。这个听上去好像有点虚啊，但是我觉得跟你刚刚的话这个契合起来，如果你的家乡啊，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家乡，如果你会想到有一两个跟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会思索会感觉到它背后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中式底蕴。当然不一定所有都适合被做成影视或者是动画，但是我觉得这种底蕴里面的中式想象吧是一定存在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某一种程度上挺好的一个灵感的来源。那我们今天这个奇谈啊，我们这个两位 也不是俗世奇人啊，这要有点高了。我们两位怪人啊，我们两位怪人搞的红油怪谈啊，这还行吧？其实怪到这里啊，谈到这里啊。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个整个项目吧，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感触和感受。那也是希望不仅是中国奇谭这个项目，也是希望中国动画能越来越好吧。
对，这个之后还会出第二季的，我看说。
我看已经确认了，
也确认了是吧？啊，那太好了，太好了。很少有这种东西是这种方式出的吧，就有点爱死机的这个模式，至少是啊模式。
是的，这个最后再插一嘴，就很多人都把它比成中式爱死机
啊，
我觉得这个讲法真的非常的抵触
啊，这个不太好，就没有创作者希望被比作是什么第二个毕加索。那个导演采访的时候也说嘛，
好的，
你就是你自己啊，太棒了啊。
有一句那个上影厂的名言嘛，叫做不模仿他人不重复自己，我觉得这个也送给我们的中国动画吧。
啊，太好了，那红油妙手
下期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